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晚上好，很高兴能在周末在零点繁星节目里跟您轻松的聊聊天。我是刘书涵。不知不觉呢，已经到了阳春三月，想起了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词，红杏枝头春意闹。因为这一名句，这首词的作者宋琦被称为红杏尚书。其实呢，在他的这首《玉楼春·春景》里面还有一句词特别的耐人寻味，叫做浮生长恨欢愉少。是啊，我觉得在这个词人的心里头，他其实是感觉人生是既苦又短的。在圣经传道书中开篇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生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作为基督徒，当我们的心被主爱所充满，再回想起那些生命中没有神指引的时光，那种虚空的感觉，自然而然的就会对拣选我们的主充满了感激之情。今天呢，书涵请来了一位弟兄，他叫张耀军，曾经是一位世人眼中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今天他要跟您分享一下被主拣选和拯救之后自己生命的巨大改变。你好啊，张弟兄。
谢谢书涵姊妹的邀请。大家好，晚上好。因为我还是第一次坐在博人间在这里跟大家聊天说话，所以还非常紧张。
没问题。这个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啊。张弟兄呢，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学习呢是非常努力，成绩也很优秀，还娶了大学的校花。可以说呢，你的这个人生一起步，那就是世人眼中的赢家呀。那张弟兄，您在这个事业上是不是也是非常的顺风顺水呢？
大家都知道，中国特别是我们那个年代经济非常的不发达。我作为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直到19岁才看到城市什么样。随着自己的努力，好像越来越成功，越来越成功，就像爬山一样。人当然在山底下的时候，你就想爬到山顶，一步一步的爬，爬呀爬呀爬呀。当然最后我爬到了比利时的最大的一个跨国公司亚太区的总裁，那么觉得很骄傲也很自豪。
那这种感觉的话带给你的一定是非常的自信，是吧？那当你成为了这个跨国集团公司的副总裁，开始统领万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你是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那个时候呢，状态就是说 OK，好像万人都在我的眼下，好像旁边没有人，就觉得我这个人
可以掌控一切，
自己可以掌控一切，好像都在我掌控中，就没有我自己办不成或者是不能做到的事，所以人就会很骄傲，很自满。
那时候你的这个人生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你觉得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呢？
那我在这里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吧。价值观，我记得2008年那个时候，欧洲的高管在瑞士的洛桑开了一个欧洲高管的企业家研讨会。 我还记得当时的奥委会主席罗杰也在研讨会上，我还跟他合了影、
哦、
因为罗杰他是比利时人、
嗯、
因为他也是个医生，所以我是代表比利时公司去的、
嗯、
所以大家就很亲切。那么在这个会上那么要求大家分享一下人生的价值观，那么比方说他出了五个、
嗯、
健康、家庭、财富、地位、朋友，
他让你来排序，
让你来排序。
嗯，
说完你怎么排呢？
我没有在会上，我很想知道你在会上是怎么排的，在这个这么多人的大会上面。
所以当时我记得在一个大会上就我这么一个中国人在这儿、嗯、所以胆儿也很大，大家也都不认识。那我上去之后我说，对我来说 Number one money、
嗯、
对我来说、
嗯、
钱是第一位的，第二是地位，第三是朋友，第四是健康，第五是家人。
能不能说一说听到你这个排序之后这个与会者的这个反应大概是什么样的？
哇，当时我这个 crazy Chinese 确实是大会我震撼的很大，怎么会有这么疯狂的人。当时我记得
心里这么想，
我心里就
这，你居然也敢这么讲，
你敢这么讲。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记者还采访了我，但是说句心里话，在当时那个状态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我觉得我很真实，我觉得我需要的就是钱、
嗯、
我觉得当时我们很多中国人可能心里都这么想，因为我们穷、
嗯、
我们太穷了，所以我们、有钱，我觉得有钱能使鬼推磨，我觉得有了钱谁都能帮助我们。
嗯，其实呢当时你这个人生排序啊，到现在来看仍然是代表着现今很多人的价值观。不过那时候你虽然是这么排序的，你觉得你有没有找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呢？
其实回头看那时候是没有快乐的，就是当一个人拼命的追求金钱和地位的时候，你就会脱离社会，脱离社会、
嗯、
包括家庭你都会带来很多的矛盾。你看你可以
你的
从我的排
序
中舒涵你可以看着我家庭放在最后了，所以我根本、
嗯、
没有爱，对家都不会爱，你想想对别人会有爱吗？这是第一，缺乏爱、
嗯、
那么更重要的是当一个人爬到山顶上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孤独，也非常的惧怕。当你权力越大的时候，你的地位越高的时候，你自认为钱很多的时候，你就越没有平安，因为你很害怕，
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因为你怕失去，你怕地位会失去。因为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你想想看，我如果是一个工程师，我不担心我会失去，因为你工程师我可以另外到另外一个公司，很快就找到一个工程师的岗位。当你做到总裁的时候，你要是被 fire 了，你想想全世界有几个总裁的位置等着你去做呢、
嗯、
所以你就会更没有平安，会更担心。
而且你是前浪，时时刻刻要担心后面的无数的后浪。
对，是的。所以我还记得很清楚，等我爬到山顶上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天天做噩梦。
啊、哦，是什么样的噩梦？
那个时候那噩梦呢，我清楚的记得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高考的时候，试卷一道题都不会答，拿到试卷之后就，哇，这个题都不会啊！
对，参加过高考的人都有那种非常真实的恐惧
在心里头。对，因为你想想，如果对啊，如果我高考没考上去，可能我还是一个放牛娃哟、
嗯，
可能还是在那个农村里头，去放牛喂猪啊。
嗯，
所以这是一种恐惧。还有一种梦，常常会梦醒，就是警察把我抓起来。完了，并且嘣，警察把我枪毙了。哇，一醒了之后，发现我还活着。
嗯，
所以常常会有这两种梦困扰着我。
嗯，那我想你讲的这个的话，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作为一个成功人士，你竟然会把自己的生命状态概括为不懂爱，没有信，没有平安，是吗？
是的，
的确是追求财富和地位的道路并不能真正的给人带来内心的喜乐和平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大家听一首诗歌，有一条路， 之后再请张弟兄继续跟大家分享他是如何被主拣选和拯救，最终找对了人生方向。有一条路是光明纯正的路，有一条路是救你到底的路。这首歌呢，真的是唱出了我的心声。您现在收听的是《零点繁星》节目，我是舒涵。今天在录音间跟大家聊天的是张耀军弟兄。张弟兄啊，应该要祝贺你找到了这条路。你能不能跟大家聊一聊你是怎么信主的呢？
好的，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的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路，但是选择了哪条路，这是人生最为关键。我刚开始选择的路，舒涵，我告诉你，我就选择，我觉得只要有了钱，有了地位，别人不会欺负你，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觉得它一定会带来幸福和平安。但实际上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实际上是没有的，因为人他总想要 more，
想得 more， 欲望是填不满的，
对，填不满的，因为他越来越想要的更多，并且还越来越担心
因为
受取，因为我当然后来我觉得感谢主给我指了另外一条路，就是信仰的路。
我很好奇啊，是谁先对你传的福音呢？
我觉得神很奇妙。当然我现在有的时候回想起来也觉得神真是一个奇妙的神。我感觉到，说完，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在一个很穷的山庄里边，那里边很大山，我都19岁了，上大学之前我都没见过城市什么样，没见过楼，没见过汽车。但是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在乡村里一个非常特殊的娃。我成天就问自己，我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将来的生命到哪儿去呢？当然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神的存在，有没有其他的存在。当然随着年龄的长大，后来我上了大学，作为第一届高考的学生，上了大学之后，我记得外教那个时候到中国来，当然外教在中国我还记得很清楚，他们不会去传福音，但是他们会撒一些种子，分享一些圣经的故事。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心里的就有了种子，当然这个种子到我最后的发芽可能差不多30年或者是将近40年才发芽。
但是就是我们是神拣选的人，不论时间有多长，神既然是早就拣选了你，总有一天会让这个种子这个生根发芽，对吗？
是的。
那你们家里头是谁先信主的？
虽然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觉得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不但没有信，而且往往还是一个又臭又硬的石头。我太太信主比我早信了12年，你想想看她有多大的耐心在等待着我，在祈祷着我。所以我告诉大家，如果
如果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位先信了，另外一位还没有信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对，我觉得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灰心，
要
耐心的等
待，
耐心的去祷告。
嗯，
因为我记得我太太也说过，靠他是救不了我的，因为我太太怎么说我都不怎么，他说的话不是相信的。
嗯，
但是我 amazing 就是说非常奇妙的是，神要想拣选你，你是逃不掉的。
而且神对基督徒是有祝福，神说呢，他救你一个人就会救你全家。
是的，是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才在分享，就是当我事业走到高峰的时候，因为心里没有平安，很惧怕，常常做噩梦，我觉得我精神状态出了问题。因为你想想工作压力那么大，晚上又每天要睡不好觉，那会是一种什么状态？
你太太那时候为你祷告过吗？
她祷告过，但是我不相信他的祷告会有力量。我看过心理医生，当时那个时候我住在上海，也看过上海的顶级医生，但是谁都治不好我的病，
因为那是心理的病，
那是心理的病，他不是身体上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感谢主，像说是神是记得有那2010年，我太太在教会主持了一次圣诞节的晚会。其实我
你参加了？
对，我很少参加这晚会，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基督徒都是一些软弱分子。因为打你的左脸，我把右脸也给他。
那时候对这个经文是有一些个误解的，是吧？
有误解的，因为我是东北人，所以要打我左脸的话，我会把他腿拿下来的。我不但不给他右脸，
非常的有血气，
对，非常血气，非常非常重。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哦。基督徒一碰到困难就坐下来祷告祈求神，你为啥自己不去努力？所以我在我心目中呢，我觉得这些人都是一些不是
你完全不能理解，
不能理解的一些人
信仰和行为，对吧？
但是有的时候呢，他们那么喜乐，什么都没有又那么喜乐，又很感染，又很好奇。所以那正好那个圣诞节呢，我就去参加了他们的晚会。
那可以说走上信仰之路的话，还是有很多身边的人的带动，对吗？
是的。
那我想每一个人在出信的时候呢，都会有神都会把一些经文放在他们的心里头。对你的内心触动比较大的经文有什么？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我觉得神是很奇妙，我觉得我到现在想起来都会偷偷的笑，因为正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正好舒涵我在说那个圣诞节的晚会，完了一个刘东坤牧师，他从澳洲回到上海，他的正道的题目正是说人为什么没有平安，怎么样才能有平安，
就说到你的心坎，
正是说在我心坎上了。那当时呢，他还分享了一段一个经文，马太福音11章28节，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当时
非常令人安慰啊，
非常令人安慰。但是我当时是不信的，哇，哦，到我这儿来你就安息了。我那么多顶级的医生都治不了我，哦，你神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到你那儿就安息了。我当时还不是很信，
嗯，
但是很多人就像你说似的，很多人神会派很多人来到我旁边，
嗯，
让我一点一点的明白。
那就是说这个变化是一点一点的。
对，
然后什么时候你发现自己心理上有了一个比较质的变化呢？
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感触是一定是要到教会去。
嗯，
需要团契。一个人在旷野里走，你是找不着大路的。
嗯，
所以一定要
很容易迷路，
很容易迷路，很容易被狮子、狼给你吞
掉。
对，因为你一定要去找到你的教会，一定要去找到教会里的朋友，
嗯，
那么你就会感受到他们的爱、他们的信、他们的力量。慢慢的，你就会感觉到，哦，我就会用一个镜子，你就会照出来你的问题。
嗯，其实基督信仰，神也是希望我们能够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用生命去感动生命。那我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可能对于你原来的一个误解，好像这个基督徒就是在物质上是要甘于这个穷苦的一个误解，可能会有一些个这个释放。因为在传道书第二章第二节里面是这么说呢：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手。那这句经文呢，表面上其实给人一种好像有点悲观，但实际上呢，这个传道者已经是表达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现世福乐的正面价值。因为它里面透露出来的就是说，吃喝是人的基本的权利，那这是上帝所赐予的。人呢要劳碌工作，我们劳碌工作呢去换取生命的福乐，那么这其实也是在成就上帝的旨意。那这个传道者也就是所罗门，他很清楚地表明了，就是现世的福乐呢也是上帝所赐，也在神的手中。那张弟兄，如果按照这个马斯洛的需求的理论，你在生理、安全、感情、尊重各个方面的需求其实早就实现了，那么假如还感觉不满足，那就是应该怎么去实现，怎么去满足人最高级别的需求，自我实现？能不能谈谈你现在对这方面的认识？
我觉得你刚才说那几大需求实际上就是动物的需求，吃喝玩，主要是体或者是灵上的魂上的一些吃喝玩乐了，
嗯，
我觉得是当然你每天去数钞票也会给你带来一些
快乐，
快乐，哎，每天去呼风唤雨，姿势人，姿势来姿势去，哦，也会带来很多快乐。但是这些快乐都是短暂的，
嗯，
比方说你发工资了，涨工资了，可你给你带来的快乐可能两分钟、五分钟，可能过一会儿你这种快乐就会没了。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世界上的物质上的东西会给人带来快乐。
嗯，
但是它不会给你带来真正的永久的快乐，所以我一直在寻求着什么东西能让人真正的快乐。
嗯，
我觉得最后我找到了，我觉得耶稣基督他会给我们真正的快乐，因为我们的心会充满，否则我们的这个灵是永远是空的，永远觉得缺什么东西。
嗯，
只有他住进来之后，那我心里头就会满，就会有快乐。
嗯，你说的非常的对。其实对于神拣选恩待的基督徒来说呢，人生终极的需求只有在跟随主耶稣的道路上才能够实现。接下来呢，请大家听一首诗歌，今生跟随主耶稣。
当我认识你那一刻起，我的心
要 到了要跟您说晚安的时候了。谢谢今天的嘉宾张耀军先生。找到天路不容易，天路呢是非常崎岖的，走起来呢更加的不容易。那么在明天的节目中，张弟兄会跟您分享他行走天路的故事。晚安。
晚安。
是你伸出你的手，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知道那是你的恩典。你的恩典充满世界每个角落，让人平安，让人有喜乐，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拥抱学习经纶。